其实母亲节呢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日子来的。为什么呢？嗱，有好多人对妈妈的感受呢，就是妈妈真的很伟大，亦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承认。而亦都有好多人的记忆里面的妈妈呢，是包含了痛苦和不安的。不是每个妈咪都是伟大，不是每个妈咪都给我们有很深刻好的印象，亦都会有一些是带给我们当中的这个痛楚和不安。对有些人来讲，升任为母亲是一个期望来，在等待又等待，故此成为是一个祝福来。但在世界里面，亦都会有些人会说，这个世界这么丑陋，这个世界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还要生甚蚊仔？为什么还要将我们甚蚊仔生下来呢？所以其实有很多很苦乐参半的种感受。我们要小心的承认，就是虽然有些父母并不一定会赢到儿女的尊敬，不过大部分的父母是配得儿女的敬爱的。所以有些人就说，他说要成为一个妈妈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困难，但是要做一个怎样好的妈妈呢，才是一个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历史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位的人物叫做华盛顿，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很特别，他说我所有的成就，所有功劳，都是要归给我的妈咪。在旧约里面有一位伟大的人物叫做摩西，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来的。他突出是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很传奇式的一个人物来。不过更加传奇的就是摩西呢，神安排了有两个妈咪，有两个妈咪你要成长。而这两个妈咪对摩西的教养栽培都有不同影响。我可以说这两个的妈咪是使摩西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子汉来。所以有一个古语就说，他说那双摇动摇篮的手，那双推动摇篮的手在推动着世界的历史的进程。在摩西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说这句说话是真实的。我们好不好大家读一读这个的，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拥有两个母亲的一个儿子，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看这个的两个妈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妈咪他们对摩西的人生里面都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这两个妈咪不约而同的亦都教导我们今天去关于爱、关于生活，甚至关于我们留给我们甚蚊仔是什么的遗产，他们在摩西的人生里面落下了个烙印，是成为了我们栽培儿女的鼓励来。第一，我们看到就是他们选择了生命。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的出埃及记第二章一二两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说这个俊美这个字真的翻到身，真的相当的刀肉。在原文的里面，其实 fine 或 good， fine 这个字就是神看着是好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看着是好的， fine 就是这个字来， good 就是这个字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第五节、第六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或者我们先看下约瑟的摩西的生母的选择。摩西的生母的选择，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如果你留意刚才我们所读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里面看看，你会发觉第二章讲摩西的出世，那个序言很简单很扼要的，就只是知道呢，摩西的爹地妈咪是出身在祭司族系的利未支派的里面。其实利未支派是一个很差的一个的记录来的，因为这个的他们那个的祖父这个的雅各去祝福的时候曾经责备过利未这个的这个仔的，说他们好像一只的野狮一只野兽这样是来到随处搲食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利未支派后来改，其实人是可以改的，一个极其顽劣的一个人可以改成为了神所拣选的一个的服侍他的一个支派，利未的支派就是这样。你看到一开始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是完全没有提他们的名字的，去到第六章第二十节才给我们知道摩西父母的名字，他的爸爸叫暗兰，他的妈咪叫约基别。那暗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民被高举，百姓被高举的意思来。约基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荣耀的。那这个名字是相当不同。约基别就说耶和华是荣耀的，是值得来到赞美的。其实我们可以说摩西的出生是生不逢时的。为什么？因为当他还没人出生的时候，法老已经是落下了圣旨，这个圣旨就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抌在河的里面，抌在尼罗河的里面，只可以留下的就是以色列的女孩的性命。因此每日多少的以色列人的男婴，如果不是淹死在河的里面的话，就是被鳄鱼来到去吞吃。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是怎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个很绝望的气氛，好绝望那种的感觉是深锁在每个以色列人家庭里面。你想想一下，当整个以色列民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当中的时候，暗兰就发觉自己妻子怀孕，究竟是喜悦呢或者担忧呢？那肚子慢慢大了，若基别要东躲西藏的，你要将他的肚子躲起来遮盖起来，不让埃及人发现。而这个的小朋友他尚未出世，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但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俊美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看着是好的，就是这个字来。分娩的日子，你想想，当 BB 出世的时候，没有喜气洋洋的气氛，没有亲友的道贺，大家做奴隶，大家都拼紧命为自己生存来到努力奋斗。若基别只是暗暗地将 BB 生下来，但因为这个 BB 实在太可爱太得意了，以至于这对夫妇他甚至不怕亡命要留下这个小孩子。这个毛毛一日一日的长大，已经开始认出父母。你刚才你想抱他吗？咦，咁 Ariel 不肯给我抱了。一听到妈咪的声音就会抬起头，大大眼睛去找妈咪在哪里。他甚至见到妈咪的时候，就用他双手肥白，那个肥白的双手捉住肥白的脚，在那里吱咕咕的在那里叫爹地妈咪。这三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思索怎样留下这个小孩子让他能活下来呢？终于他们想到一个逃生的方法，就是用芦苇去编织了一个小的箱子。小箱子这个字其实出现过在挪亚故事里面，就是那只方舟这个字，同一个字来的。方舟就是这个小箱子， 小箱子就是这个的方舟，就是一个拯救的象征。当他们 要准备，心仔越来越大，他们要想想要怎样来将他救活，于是他们要编织这个的箱。大家知道这个箱要放在河的那里来芦苇的当中，如果耐了的话，就算个甚仔唔喐都好，芦苇浸喺水嗰里边，迟早都软落嚟，沉到河底嘅里边。如果呢个箱子系俾埃及人发现，或者埃及嘅军队发现，结果会点？都会死嘅。所以呢个 B B 个姐姐一定需要喺附近去确保系冇意外发生。佢哋选择生命。他们选择留下这个小朋友，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那埃及的公主又有什么选择呢？在这个第五第六节里面说，埃及的女儿来到河边来洗澡，她的侍女看在河边行走的时候，她看到箱子，就吩咐侍女将个箱子拿过来，她自己亲手打开个箱，看到那个十蚊仔，十蚊仔喊起上来。圣经说佢就可怜佢，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我哋可以话，就算全埃及人，佢哋都唔认同法老嘅命令，但至少法老嘅女儿一定会支持爸爸嘅政策。而讽刺嘅就系，佢竟然违抗佢父亲嘅命令。究竟这个公主，埃及公主是哪个呢？根据学者 F.F. Bruce 他曾经说，大概他是属于公元前15世纪埃及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一个的女王，这个是一个的Hatshepsut 这个字，这个的女王呢，如果我们去过埃及旅行的话，你一定会去过帝王谷。帝王谷有一座好伟大、好巍峨嘅神庙，而神庙嘅里边就满咗呢个女王嘅雕刻，佢嗰个像、佢嗰啲嘅文字，系充满咗歌颂佢嗰个嘅壁画嘅。埃及嘅女儿嚟到河边喺度嚟到冲凉，当然唔系喺佢屋皇宫里边冇浴缸、冇浴室，可能系一个宗教嘅礼仪。是需要所有皇室都出去的。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是偶然的事情，或者是巧合的事情。不过当你看到整个故事发展，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事。因为当法老的女儿看到箱在芦笛那里来漂浮的时候，就吩咐她的侍女将这个箱拎过来。当侍女将箱子放在公主的面前，圣经说她就这个公主自己亲手将箱来打开，看到那个白肥肥白白的十蚊仔，这个十蚊仔的长相，一看个样，包括他那个襁褓那块的布，各类的伤痕，都显示是个希伯来人的十蚊仔。边度会有埃及人将自己十蚊仔放在尼罗河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孩子哭了，就触摸了这个的公主的心肠。圣经说她就可怜她，说这个是希伯来人的一个身份仔。圣经讲给我们知道，埃及的公主对这个小朋友发出一个怜悯的心，一个怜悯的心肠，是比公主多个选择。当她的内心被爱感动的时候，佢多个选择，啲选择就系未必定需要浸死佢嘅，可以将佢留翻低嘅。而想唔到呢个喺异教里边长大公主，出生喺奴隶嘅生命，根本不值一文嗰个文化嘅里边，竟然系选择咗保留呢个奴隶嘅生命，让呢个小朋友存留落嚟。我哋可以话今日我哋都生活喺一个死亡文化之中。母亲肚子里面应该是尚未出生的婴孩最安全的地方来的。但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个孕妇都想成为一个母亲， 我们的文化里面是容许母亲结束自己儿女的生命。在美国堕胎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是有121万宗的堕胎在美国是进行过。多少生命被杀害，在2009年的 North Carolina, 只是一个州里面已经进行了有26123宗的堕胎，而在这个的2万多宗里面有 70% 年龄在15到30岁之间。75% 是单身的女性来的。为什么选择堕胎？于是有些人就问调查。很简单，有三个最普遍的原因。第一，3/4的人说这个小孩子影响我工作，影响我翻学，影响我的事业。Steve Jobs 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被人生下来，他被人送了去做一个孤儿。没人要，终于是一个的一个劳苦的家庭养大了他。3/4人又表示什么呢？我养不起小孩子，所以我不要。我没有这个能力养他。1/2的他们不想成为单亲的母亲，或者说一个单亲的，我是一个单亲的男人，我没办法可以来到去栽培的小孩子。有些人说如果我生啲细蚊仔嘅话，会影响我哋同我哋伴侣之间嘅关系，所以我唔要。喺2009年嘅里面，嗰啲唔系正式医院流产费用，每一宗流产费系450蚊，连到一个嘅普通人都可以出得起啦。喺美国嘅里面，50%嘅女性堕胎系未到25岁。33%是20到24岁，而未成年的少女是变咗17%是堕胎的。这个是一个容许死亡的文化，在这个地方里面是可以是公开的，在合法的事件的一个地方里。我们说如果神曾经触摸异教公主，这个埃及的公主的心灵，叫她珍惜生命，选择生命，并且挽救一个希伯来人的婴孩，我们期望在美国的文化里面能够停止杀害生命。他们不单止选择生命，选择生命带来很多责任。第二，他们是选择去爱摩西。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很讽刺。尼罗河不是埃及人拥有的，但神将尼罗河赐给埃及人，成为他们养生的命脉。一直到现在，尼罗河都是一条充满了祝福的河水来，但是法老将它转而利用为杀害以色列人的工具。你说人是几咁忘恩负义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是几咁难以置信的事。尼罗河成为杀害以色列人这个男孩的工具的时候，但又成为神改变祝福了，来到祝福摩西的工具。你看不看那种奇妙，那种讽刺在这里呢？埃及法老仇视以色列的男孩，但是他家里面那个公主，他所痛死的公主，却是怜恤这个被抛弃的小孩子，将他救活下来。爸爸在这里来去仇恨杀害，但是那个女却保护了个奴隶的一个男孩。有权有势的法老王室，但是当他们面对着摩西的姐姐来到说我和你请一个奶妈来到去凑小孩子好不好的时候，竟然这个埃及的公主就是听了这个弱小的女仔的求告。你觉不觉得奇怪？这样矛盾的事情，整个法老的权势要毁灭以色列人，但是竟然容许摩西的存在。 而在整个的故事里面，你发觉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里面，埃及的公主的名字没有出现，摩西的父母的名字没有出现，摩西的姐姐的名字又没有出现，只是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摩西一个人。将整个摩西突出出来，就是你们看不看到啊？你看不看到一双看不见的手将他从在水中拉出来，这个就是摩西的意思，从水中拉出来。摩西的亲生母亲冒住生命危险挽救他的生命，摩西的养母冒住违背爸爸的命令救这个男孩一命。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爱这个小朋友。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们爱摩西，他们愿意违抗王命，他们愿意来到去挽回他的生命。若基别爱摩西就很自然的，是吧？因为他怀他人，因为他的生命从他而来的，他将他养大，他对摩西的爱令到摩西能够完成一个希伯来人不敢想象的使命。因为他知道他只是一个 蒙爱的人，所以摩西长大之后他敢是反抗这个整个的埃及。爱令到他做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成为人民族的救星。但我们问一问，公主爱摩西又怎样？为什么会发生产生了爱？我想只能够就说神将爱放在他的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原因。法老的女儿是完全接纳这个希伯来的奴隶成为自己的儿子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他心灵一定是被一个无助的 BB 的困境来去感动，以致将他来到去领养了成为自己的儿子。他称他做摩西，摩西的名字就是抽出来的意思。他将摩西从尼罗河里面抽出来，其实这个名字也都有一个意思，摩西有一天要将他的百姓，将耶和华神的百姓从埃及里面完全抽出来。这个局面几咁令人哋兴奋，又几咁令人觉得讽刺。埃及嗰个宝座上嘅法老王，佢有冇谂到佢宫廷竟然养咗一个奴隶喺度，喺度走嚟走去，喺度充满笑声、充满欢欣嘅嗰个，竟然唔系自己嘅血肉？而佢有冇谂得到喺佢自己嘅库房嘅里边，要每一个月要支取一笔嘅费用，要俾？这个小朋友的亲生妈咪好喂养这个的希伯来的小朋友。你有没有留意到是几咁奇怪的事情？而所有埃及的精英的训练装备就做在摩西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几咁奇妙，他负上所有的责任，他掌管摩西生命里面每一件大小的事。如果他掌管摩西的话，他今天都掌管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上帝将爱放在这个的两个母亲的内心里面，让他在爱的里面栽培这个小朋友。神留摩西的生命，因为神对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任务要他完成。如果你出生在一个爱的家庭，你应该感恩，因为你曾经被爱过，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应该对人有加倍的爱心，因为你是蒙福的。如果你未曾被你父母爱过的话，就让你去爱你的下一代。我看到的故事是很特别，有一个叫 David Lloyd George， 他1863年是1月17日来出世。他是英国在这个 Manchester 出世。爸爸呢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很有学问的人。当 David Lloyd George 1岁大的时候，他爸爸就死了。 咁留低母子两人，当然咧，爸爸死咗，唔会再喺小学里边住，唔会喺小学里边攞薪水啦。所以留低佢嘅太太同埋留低 George 咧，系喺贫困嘅里边嚟到生活。Lord George 佢有一个嘅，佢嘅妈咪咧系浸信会嘅牧师嘅女嚟嘅。Lord George 佢妈咪系牧师嘅女嚟。咁呢个嘅佢嘅妈咪咧就有一个哥哥，即系阿叔啦。佢阿叔系亦都系浸信会牧师，喺另外地方嚟做嘢嘅。咁于是个哥哥知道个妹妹喺个咁困境里边嘅时候，就不如你过嚟，带埋你嘅仔过嚟，我愿意嚟养你哋家，照顾你哋家。咁于是咧 ，Lord George 嘅妈咪好开心，就同个 B B 仔讲啦，我哋咧要揾叔叔，因为咧佢会嚟到照顾我哋，唔知伯伯定叔叔啦，总之 uncle 啦。于是就带埋呢个 B B， 就要谂住要投靠佢个哥哥啦。一个年轻嘅妈咪。好开心嘅收拾所有简单嘅行李，将个 B B 抱喺怀嘅里边，就嚟到去要去Wales 嗰度去揾哥哥。但系喺呢个行程嘅里边，佢永远都达唔到呢行程，佢永远都去唔到。点解呢？系因为喺中途嘅里边，当佢爬上咧 South Wales 嘅山丘嘅时候，就啱啱遇上一层好大好大嘅风雪，暴风雪。这个暴风雪好犀利，吹到过后，因为佢哥哥知道佢嗰个妹妹带埋个 B B 嚟，所以就请啲弟兄姊妹一起就去到呢 South Wales 嗰度咧，要去揾个妹妹，睇佢去边喺度。揾嚟揾去揾嚟揾去揾唔到，咁就喺个好大嘅雪丘，喺一个好大嘅雪丘嘅底下咧，终于又为啲衫突出嚟，有啲衫突咗出嚟。佢嘅妹妹咧。就被雪翁咗喺呢个山丘里边，已经系死咗啦。但系个 B B 喺边度呢？个 B B 喺边度？于是啲人就喺度四围啊，四围揾，但又惊踩亲个 B B， 所以大家好小心，但系好紧张要揾 B B。就喺呢时候里边，就听到 B B 喊声。点解会有 B B 喊声？喺边度咧？喺边度咧？大家喺度揾，终于就喺呢个嘅妈咪。个怀中有 B B 嘅声音出嚟，原来当呢个风雪嚟嘅时候，呢、这个妈咪将自己三件剥晒，就将呢个 B B 咧抱喺自己嗰个嘅身体嗰度，再好辛苦着翻件衫，逐件逐件逐件着翻晒啲衫佢，将呢个 B B 一层又一层系包裹喺佢嗰个嘅心怀嘅里边，就因为咁嘅缘故，呢、这个 B B 就得以保存冇死到。爱心创造了神迹。53年之后 ,David Lord George 的话，如果不是那次妈妈将我一层一层的裹在我他那个胸怀里面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他成为了英国的首相，历史学家称他为英格兰里面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个性很坚强很坚强的人。他说因为我在风雪的里面，我是生存下来。爱能够使人做出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而这两个的父母，这两个的妈妈，他们第一选择生命，第二他们选择去爱摩西。好，最后我们看一下。那又怎样呢？爱又怎样呢？还有一样就是我们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1到22节，就是他们容许摩西选择自己的生活和道路。《使徒行传》第七章21到22节，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他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哋可以话摩西两个妈妈都俾佢有唔同，但系最好最好嘅嘢系佢嘅妈咪俾佢。圣经冇讲俾我哋知道摩西点样嚟到喺皇宫里边长大，边净系话摩西长大就被带到皇宫嘅里边， 冇讲到佢几多岁被带入皇宫，冇点样讲到佢喺皇宫里面长大，皇宫四十年，只系喺圣经里面轻轻嘅掠过。使徒行传就话，埃及为栽培训练一个王位继承人所编排嘅课程，包括阅读天文地理、军事作战、行政管理，都为摩西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机会。法老的女儿可能要藉着这个皇室的教育，将摩西栽培成为埃及王位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说，摩西的养母，埃及的母亲，是给他全埃及最好的东西，就是知识和学问，将最好的给他。摩西的亲生母亲又给什么？没说到。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当摩西还在他的身边，在他膝盖前的时候，他一定会讲给摩西知道，以色列人所相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而埃及所拜的是偶像来的。他会提醒归于埃及的假神，所有宗教都是假的。摩西的亲生母亲会讲给摩西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来的，我们是被拣选的，被神所拣选。我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因为法老使我们成为奴隶，但我们不是奴隶来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来的。有一天神要将我们从这个捆绑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教导摩西去爱、去服侍他那个祖宗的神。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他们两个都将最好的给摩西，所以摩西受两方面完全不同的教育。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教导在摩西的内心里面落下了什么痕迹在这里呢？希伯来书11:24-27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摩西的财物、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因为他想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其实在我内心的深切里面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摩西慢慢长大，究竟是哪个时间摩西知道我不是一个埃及人，我更加不是埃及公主的王子，而我和外面的奴隶是血浓于水的，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是分别很大的，其实是很震撼的事情来的。摩西面对在他人生里面很重要的抉择，我宁可放过住千万人梦想而永远得不到的一个王子贵就生活，因为我要离开这里出去，我要同那班的百姓同受苦难，是没有明天的，是没有明天的，是只有奴隶的生活。我要想一下，摩西有多少的晚上整夜是无法安眠，或去或留，他一定要做一个抉择。如果我离开埃及，我离开一路养我长大的妈妈，是几咁令到他失望。每次我睇你埃及的公主，你睇我睇佢眼神，对我是几咁开心。佢一路睇住我长大，佢将最好嘅俾过我，我每可让翻嚟讲俾知受，佢就开心，因为佢知道我是一个肯去学习嘅人。如果我离开佢嘅话，佢会几咁伤心嘅事。我同佢生活40年啊，我同佢生活40年，而如果我离开嘅时候，佢会受到佢嗰个嘅亲友、皇亲贵胄几咁大奚落。你佢冇办法抬头嚟，你睇下，你用咗咁多嘅钱，用咗咁多心机去爱佢、栽培佢，呢、这个反骨仔嚟，奴隶就奴隶啦，话走就走啦，佢就唔理你啦。你叫佢点样嚟抬起头嚟？ 但是生我的妈妈告诉我知道，我们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只不过法老王将我们的身份夺去。我出去，我的妈妈开不开心？你估佢一定系好开心嘅咩？仔呀仔，你点解放弃咁大嘅尊荣？点解你做呢样嘢咁蠢？你做咗皇帝，做咗埃及法老，你咪可以嚟祝福你嗰个嘅百姓咯？你使百姓唔使做奴隶咯？你使咩要一定要做奴隶啫？你坐喺宝座上面，一条命令就可以改晒所有以色列人嘅命运啦？点解你会走呢？你甚至连宗教上都改咗佢。将法老所有呢个祭司全部贬为平民，将呢个以色列嗰个嘅祭祀放到去呢个嘅埃及里边，使整个埃及成为耶和华嘅信仰，咪好咯？你有冇谂得到？你有冇谂到？而喺嗰日，我觉得当摩西要走嘅时候，其实佢嗰个抉择系相当相当嘅大。弟兄姊妹。呢两个妈妈都做一样嘢，佢哋容许摩西去选择自己嘅前途，佢哋容许摩西去走佢认为要走嘅道路。埃及嘅公主放低四十岁啦，我要放低呢个仔，亲生嘅妈妈睇到四十岁啦，我要放低佢，要我容许佢哋选择。弟兄姊妹。可能呢个都系我哋学习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功课嚟，就是、要放低你曾经所爱过的，你一路嚟把持紧嘅，你要放低，将佢完全交俾神。我曾经睇过一个嘅，我曾经睇 Rick Warren 一个嘅见证。Rick Warren 大家知道就系喺旧年佢屋企发生一件事情。就有27岁的仔是开枪自己打死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仔是有些精神病患。他说当 Matthew 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为 Matthew 祈祷。又不知道 Matthew 是一个精神病很严重的神文仔。Matthew 自小就说，他说 Daddy， 他说我信了耶稣，我知道我有永生，如果我自杀的时候，主耶稣开唔开门俾我上去天堂？其实呢个真系冇人可以回答嘅故事。但系 Warren 话，佢我相信神都会开门俾自杀嘅人上去天堂。Warren 话佢我哋一路都为呢个问题，为佢呢个 Matthew 呢仔一路嘅担心，一路嘅嚟祈祷。27年他们找到很多医生，找到很多很多 的辅导去帮他仔，但他仔情况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他说 Will Warren 自己也有感冒，他就留在家里，但他又发觉仔好像行动有点不太寻常，于是他跟太太 Kate 就一起来找他仔，大门深锁，但是Matthew 嗰个 truck 个 pickup truck 就停咗喺个 driveway 嗰度，佢觉得有少少唔妥，敲击门都冇人有应，但系 truck 喺度，即系话里边有人喺度。于是 Big Warren 就打电话去报警911，于是警察嚟到就开到门，就发佢仔开枪打死自己。佢四个月，佢话佢唔敢，佢哋冇参翻到礼拜堂，去第二度嚟聚会。在这四个月里面，他的内心充满那种的疼痛，那种伤感。他说我在一路祈祷，咦，这个祈祷是神从来没有听过，神从来没有回应，他让他仔走了。弟兄姊妹，有人问他，你相信你的仔现在去哪里呢？他说我相信他在天上。为什么？他说 Matthew 做这件事是不正常的。因为他在病患的里面，在一个 depression 底下，他取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正常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保留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在病患里面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取去自己生命，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底下，神一定会原谅接纳他所做的行为。于是他开始在整个教会里面找很多的医生出来去帮助教会里面的精神病患者。他说在这个2015年他们不单止去帮助这些精神病患者，他还要帮助一些艾滋病人。他说我们不再去逃避这些病人，我们不再拒绝这些病人，让这些无论精神病患者无论是这些艾滋病人来到神的教会里面，他得到支持，得到爱护，有我们的接纳。弟兄姊妹，人生里面很多的挫折，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挫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但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成长，让我们珍惜生命，让我们去勇于去爱，并且让我们来到去让我们儿女去选择他要选择道路。不过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我们一起起立。主耶稣，当我们结束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母亲节的主日我们交托给你。母亲节的主日可能带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回忆，有些是甘甜的，有些是欢欣的，有些是受伤的，有些是痛楚的，但求你让我们以成熟的身量，成熟的心境去看这些。你容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容许我们过去里面有一些疼痛的记忆，但你要我们今天从一个成熟的角度去看过去，不再缅怀，不再叹息，不再充满嫉妒，而是我们勇于去爱，让我们珍惜生命在你的眼中是看为宝贵。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向你祈求，主要他们会一个一个成长，有一天都要从我们怀中离开。主要求你给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可以释怀，将我们儿女完全交托给你。他们未必一定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事，他们未必一定按照我们的喜悦来到行路，他们总有选择，是他们的选择来。让我们为我们儿女来祝福，为我们儿女来祷告，为他们自己的选择，主要让他们晓得要为自己去负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里面，我们彼此代祷，彼此的祝福。在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